立木定计，峡谷中大败蚩尤兵，唯一的遗憾没抓住敌将蚩木拿。就在这阵儿，石良说：“立木将军，你甭担心，蚩木拿跑不多远，我派人搜索，同时我派人禀报联盟酋长周襄，让他派兵堵截，准能把他抓住。”立木点点头，这样也好，正好我们打扫战场。就这样，轩辕兵冲下谷底，掩埋尸体，打扫战场，收缴胜利品。石良立刻派人给周襄送信。这时候周襄带兵渡过渭河，分出一支部队啊，在渭河沿岸设防，愚者跟着他向北追击敌兵。走出不到30里，正遇上石良派出报事的士兵。周良听完报告才知道，立木带兵来了，击败了敌人，蚩木拿逃降不明。周襄是又惊又喜，好，我们一定抓住蚩木拿。一声令下，大兵向北搜索。那位说，碰见蚩木拿了吗？还真碰到了，不过是蚩木拿碰到周襄了，周襄没碰见蚩木拿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蚩木拿率领逃兵一路往南逃，跑到一片大树林子，天色已晚，吩咐残兵进林中休息。他们找了一块空地刚坐下，周襄带人就到了，外边有刷刷的脚步声，蚩木拿吓得不敢吭声，不让士兵喧哗，一直等周襄的军队过去，他才深深的出了口气。你说这不是蚩木拿碰见了周襄，周襄没碰见蚩木拿吗？阴差阳错给岔开了。周襄这支军队啊，还挺认真挺辛苦，一夜没休息，到了天亮来到成河部落。石良立木闻之，赶紧迎接。立木说，周酋长，你们可遇见蚩木拿的残兵没有？这一路我都注意了，没发现蚩木拿。也难怪呀，夜色之中想必是蚩木拿躲藏起来了，要我看他不可能原路返回，现在的手下不足千人，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，咱们也不要过于担心。立木说，不对，虽然他们人少，可是所到之处会骚扰百姓，蚩木拿不敢与我们正面发生冲突，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想方设法逃出秦川回涿鹿。周襄说，不能让他们逃出去，我已经在渭河沿岸设下伏兵，一旦发现他们，我们的将士会奋勇追杀。好，蚩木拿老谋深算，擅长施计，我们应该分兵合击，才能捉拿此贼。那您就说怎么办吧。周酋长，你带兵往南边追，我这边呢带3000人从东边向南追。石良酋长，你带着我的其余军队和你们部落兵要排开呀，向南推进，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。那现在话说，就像篦子避，筛子过一样，就这样分头行动。立木带着战车去搜索敌人。咱们再说蚩木拿，昨天晚上一夜未睡，也不敢出去，怕夜间行路迷失方向，再碰上秦川人马就麻烦了。在树林里过夜，这一晚上别说他呀，连那些当兵的都彻夜未眠，浮想联翩。当然想法各不同了，当兵的大多是思念家乡，怀念亲人，担心自己还能否活着回去。蚩木拿呢，更多想的是如何保全性命， 逃离秦川，怎么向蚩尤帝交代，如何应对哀汤的讽刺。这一晚上过得比半年还长呢，好容易盼到天蒙蒙亮，立刻集合兵士向南走，他想渡过渭河东进潼关，不就跑了吗？哪知道到了渭河不远处，迟木拿不敢走了。怎么？他发现的渭河旁布满了秦川的兵士，迟木拿让他的兵疏散在树林中，自己带几名亲兵卫士扮成老百姓模样到前边探听虚实。到在渭河边一看，除了一些捕鱼的百姓外，其他全是秦川的兵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防守的十分严密，渡河木筏都集中到南岸，北边一只木筏也没有。迟木拿看到此情景，不由得暗暗叫苦啊，哎呀，没法渡河呀，得另找出路。迟木拿返回树林，把那些当兵的召集在一起，悄悄往东走，走出有十来里地，就听着前边唰唰唰有声音。迟木拿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察。他不看便罢，一看差点叫出来，就见一排排秦川士兵朝这里奔来。迟木拿一看不好，赶紧跑，他马上挥手带着残兵快速向东窜，哪知道他手下当兵的行动不利索。是啊，这些人走了两天路，打了一仗，拼命逃跑，晚上没睡觉，腹内无食，一个个腿都发软，还能那么灵活吗？行军不免拖拖拉拉，越拖了拖拉拉，稀了哗啦咚，被周乡的士兵发现了。哎，树林里边有人，我看见有人晃动喽！这一嗓子，周乡兵冲了进去。迟木拿一看自己被发现，也顾不得旁人了，撒腿先跑。能跟上他的不到100多人，其余的跑不动的，让周乡的军队追上了。这伙人一看，不打了，打也是个死，干脆投降吧，都当俘虏了。迟木拿带着100来人是没命的往前跑，不知道跑多久，突然就听前边稀溜一声马叫。迟木拿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啊，就看对面来了马队，最前面的是一排藤牌手，藤牌手的后边是弓弩手，弓弩手的后边是一排战车。战车在那个时候有了，中国战国之前不会骑马打仗，马是驮人的，所谓马战其实是车战，站在车上作战。正中央一辆车上站的是身材魁梧的吏木，吏木看到迟木拿跑过来，高声断喝，我看今天你还往哪跑，还不放下兵器投降。迟木拿一看闯不过去，他扭身往回跑。吏木在车上看得明白，把手一挥，再看前排的弓弩手，弓在上，弩在下，一起发箭。你可听明白了，那时候的箭是竹箭，把竹子削尖了，用弓射出去，威力没有后来的铁尖箭大。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铠甲，身上没有防备设施啊，就是竹箭也受不了啊，啪啪啪乱箭齐发。赤木拿没跑几步，砰，大腿中了一箭，他站立不稳，跪在那儿了。紧跟着箭如雨点射中赤木拿的身上，时间不大，赤木拿死在乱箭之下，跟着他的100来人也全都被射死了。有人从迟木拿身旁捡起了铜斧子，递给了吏木。吏木接过来，好，真好，迟木拿，冲着你给我留把斧子，别让他暴尸，把他埋了。 就在这阵，周祥、石良相继赶到，一看吃不拿死了，一个个欢呼雀跃呀、啊！走到立木近前，立木从车上跳下来。周祥说：“秦川之难，多亏您相救啊！百姓永世不忘，甘心听从轩辕召唤。将军连日征战，费勇杀敌，辛苦了。”我们设摆酒宴以表心意。李牧听罢微微一笑，潼关之敌已被我们消灭，秦川百姓可以无忧无虑，安居乐业了。酒宴嘛，等我们消灭蚩尤再来赴宴。我还有事，我得走。
哎呀，你忙什么呢？
怎么能不忙呢？轩辕皇帝在轩辕丘等着我，还有长仙大将军到襄城解围，不知怎么样，我心里惦着呀。
是啊是啊，我们这边是没事了，可襄城怎么样呢？
那么襄城如何呢？说出一张嘴，说不了两家话。其实在此期间，襄城方面也发生了战争。刚才我说了，到襄城解围的是大将常仙，常仙带40000人呢、啊，一路急行军，数天以后，距离襄城不太远了，多远？20里地，这个地方叫王洛影桥。探子来报，大兵不能前进，前边发现敌兵。常仙说好，临时安营。然后到前边看看敌情，随后回来，把30000兵分为2路，干嘛？左右对敌人实施包抄，剩余的10000人就地待命。又派出小将苍寻挑选20名军兵到前方侦察敌情。苍寻不辱使命，他发现了一个哀汤的储粮基地，守备军不足300人。苍寻马上回来告诉常仙，常仙当机立断，派出2000人趁夜色把这个储粮基地给包围了，消灭了守备军。这个储粮基地夺过来一盘点，哎呀，常仙乐了，发财了，这里囤积的粮草够10万人一年享用。这是哀汤抢的粮食，结果全归了常仙了。又把这次战斗中俘虏的士兵叫过来一审问，士兵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，说哀汤在西边的平山处藏了5000兵将，作为进攻襄城的预备队。哀汤现在住在襄城郊外，得到这个消息，常仙哈哈大笑，果然不出丰厚所料，这个哀汤还真有心眼儿，还留一部分兵力藏起来了。苍寻，你带20000人去平山处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余者兵将去郊外向敌人发起进攻，咱们来个分隔包围，一举歼之。末将遵令。常将军，你放心吧，平山处的敌人一个也跑不了。小将领命走了，常先让士兵抓紧时间休息，今天夜间要偷袭哀汤。再说哀汤攻打襄城始终也没有打下来呀、啊，这小子自作聪明，他来了一个围而不攻，干嘛？他想把襄城给困死。他恨子然，哎，子然呢？你不出城，我看你在城里能撑几天。粮草一进，你就得活活饿死。要是你待不住了，就得突围。一突围，就进了我的口袋里，我可以把你一网打尽。他想的挺好，但是围了好多天也没见城里有什么动静。再看城头上守城的士兵，还都挺精神。嗯，装的吧，试试。前几天他派出了1000人对城内发起了佯攻，
发现守城士兵依然作战勇猛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回哀汤可闹心了。襄城久攻不下，看这意思人家再撑个十天半个月的不成问题，可是我的轩辕丘留的兵力不足啊，如果有人趁此机会打我的轩辕丘，那可不妙了。他还不知道轩辕丘已经丢失了呢，所以这两天他着急上火，夜不能寐，再加上天也热，郊外蚊子多，个儿也大，一晚上没干别的，不是犯愁打蚊子就是挠痒痒。他还想呢，你说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？你说前些日子在蚩尤帝面前我也跟大伙学，大家不吭声我也不说话就得了，我干嘛多嘴呀？嗨，你看这苦吃的。他正在这翻来覆去胡思乱想，就听外边有杀声，杀呀，声音不大，可在他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，嗡的一声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他这一嗓子，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个士兵，报报将军，大事不好，在我们南面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，正向我们杀来。哦，哪个队伍？天太黑了，看不清楚。再看，是这个士兵前脚刚出去，噔噔噔噔，后边又跑进了一个，报启报将军，我们北面发现敌军已经和北城的军队交手了，请将军速速定夺。嗯，为何早不报？哎呀，我们也是刚刚发现的，发现时候就晚了。我问你是谁的队伍？天黑看不清楚，废物，还不给我快快去探。是，这个兵刚走，另一个来报说东面出现敌军已经杀进来了，接着西边来报西边也有敌军杀进来了，到底是哪个？这回说清楚了，是轩辕皇帝的军队。啊，哀汤听这话就像从万丈高楼摔下一样，心都一翻个儿，轩辕军队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报氏说，呵呵，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难道说轩辕丘丢了吗？轩辕丘不丢，轩辕军队不可能突然到这里呀。哎呀，那草上飞卢飞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儿啊？他可是飞毛腿呀、啊、他哪知道啊，现在什么腿都没用了，卢飞整个一个脑震荡变成植物人了，哪能跑来送信儿啊？哀汤立刻传令叫所有军队集中起来，为什么？这叫集中兵力朝一个方向突围，现在他由包围别人变成了反包围了。说集中队伍那么容易啊，常先的军队能让哀汤那么如愿吗？人家就是分隔包围，把哀汤军队化整为零，各个歼灭。哀汤的队伍还没有集中呢，突然城门开放，酋长子然领兵也杀出来了。子然怎么杀出来的？他被哀汤包围这么多天，城中粮草要吃完了，他每天盼救兵眼珠都绿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亲自到城头巡视，今天晚上发现下边喊杀震天，子然吓了一跳，开始他以为哀汤要夜袭襄城呢，赶紧组织队伍守城。这时有人报，不对，好像是哀汤大营出了事了，有人和他们打起来了。孙然凝神静气往下边看，看罢多时明白了，一拍大腿，哈哈，轩辕皇帝的援兵到喽！这嗓子可真振奋人心呐、这里的军队百姓都盼望救兵，望眼欲穿，一听说援兵到了，立刻士气大振。虽然说没别的，我们主动出击配合援兵，
来个里应外合，杀死哀汤，为死去的父老报仇。儿郎们，给我开南门杀呀！南门打开，此然也不善，身先士卒冲出来了。你想啊，襄城军队这些日子憋气窝火，今天全发泄出来了，杀呀冲啊，为死去的父老报仇啊，噼啦啪啦，噼哧扑哧，乒乓啪嚓，哎我的妈呀，上的哀汤军队鬼哭狼嚎，里外一夹击，哀汤受不了，他想我甭等军队集中了，为今之计保命要紧，快跑吧。手下将领问，
我们向哪儿跑啊？
嗨，东南北都跑不了，都是轩辕兵马，现在我们只能向西跑，西边平山处有我们5000兵，我想我们这一乱，他们不会不知道，知道后肯定来救援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杀出重围，再做记忆。好，立刻带队伍往西冲杀。不好杀，轩辕兵和襄城兵在战斗中会师了，兵和一处将打一家，联手杀敌，哀汤带人左冲右撞，死伤无数，好不容易冲出重围，回头看看自己的部队，哀汤差点哭了，怎么就剩下200多人呢？清点一下，这人数太好了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50。哀汤看看大家，长叹一口气，哎，走吧，他想的挺好。往哪走啊？走不了，他在西边部署了5000人可以做援兵，可他没想到这5000人呢，被小将苍寻给发现了。方才我不说了吗，苍寻奉命带20000兵偷袭平山处，到那没费多大劲儿就把5000人全部包围了。这5000人还在睡大觉呢，没想到被轩辕兵发现，在梦中惊醒，有的顾不得拿兵器就被轩辕兵给打死了，有的还不含糊，拎着兵器出了兵帮打了一阵，怎奈苍寻带20000人，2万对5000，4个打1个，那怎么打呀？特别这5000人没有主将，很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的当了俘虏，这5000人全部被消灭了。苍寻解决战斗，留下一部分人处理善后和俘虏，带着另外10000人呢，要到襄城助战。可是哀汤不知道，哀汤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5000人身上，领着军卒正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你说多巧啊，正遇上苍寻。